曾新才牧师，他是在我们母堂圣和心里面生命河，他是牧养处的负责人。那么曾牧师他每一次讲到他都会讲一篇笑话，那么他都是开场白就是一段笑话，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笑里藏道，他特别送给我们大家的啊，所以他这里面都是他的笑话。那么我们很高兴他虽然这次来时间不多，但是让我们大家洗耳恭听。好了，请。
各位姐妹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里，这么漂亮的城市，这么漂亮的教会，跟美好的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这是神的恩典啊！真的神的祝福要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阿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很清楚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别人改变，自己总是不想改变。有一天呢，在乡下德州一个小市镇Amarillo，牧养教会牧养了25年的一位Johnny牧师，他从小在那里长大，后来呼召在那里牧养这个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市镇到大城市去。结果有一天呢，他被邀请到达拉斯这个德州的大城市参加一个特会，所以他非常兴奋，把他的师母和他青少年的儿子坐上他的老爷车就开往达拉斯这个城市。一开到那个城市，哇，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高楼大厦，他非常的兴奋。结果到达特会的这个酒店的时候，他一进到酒店这个大厅里面，哇，富丽堂皇，非常的美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方。结果他走到一个小房间的面前，他非常非常好奇，这个小房间好像非常的神奇。结果他在那里看住的时候呢，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就走到这个小房间面前，按了一个钮，门就打开来。这个姐妹就进去以后，哎，门关了起来，哎，十秒钟之后出来，竟然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她觉得好奇怪。再看了一下，另外一个老太太进到这个小房间里面，门关了起来，哎，十秒钟以后出来，又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姐，她好兴奋，看到她的师母慢慢从外面走进来，然后他的青少年的儿子走在前面，就大喊叫说，儿子儿子，赶快叫你妈妈走到这个房间里面来。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别人改变，自己不愿意改变啊。但是神的心意呢，是希望我们的生命都被改变，不但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神的心意是要透过每一个人能够来带来生命的改变，然后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城市，改变我们的国家，阿们。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段话乃是神在所罗门王为主造的这个圣殿完工以后，他的圣殿完工以后，他真的是费了很多很多的心力，他为这个圣殿献上许多的牛羊，圣经说有上万的牛羊，上万的这些牲畜来献给在神的面前。因此他为这个圣殿做献坛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真是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国家来祷告，神非常喜悦所罗门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第十一章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说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然后第十二节呢，因此非常喜悦，神非常喜悦所罗门王，在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拣选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当所罗门其实献完殿以后，在那里祷告以后，整个神的圣殿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好像连这个祭司都无法进到殿里面去，因为神喜悦所罗门所做的这一切。因此呢，神就告诉他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帮助以色列人，也帮助我们能够经历神给我们的复兴和转化。就在第十三节，他说，我若死天必灾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换句话说，如果神的祝福没有临到他的百姓， 有天灾，天必灾不下雨，有这个蝗虫吃他们所种的土产，甚至有流行的瘟疫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你没有领受到神的祝福，好像只有灾祸，只有咒诅临到你的时候，他说你要当心，你要留心听下面这一句话，也是神要来复兴我们，要复兴以色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七章的第十四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念一遍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里呢，神的心意是要来复兴我们，来恢复他荣耀的作为。不论是旧约、新约、初代的教会、21世纪的教会，神的心意永远是要来复兴我们，恢复他在地上荣耀的作为。因此这里说，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个宝贵的应许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请问谁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啊？
我们
呢？告诉旁边人，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这称为名下的子民，凡是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你就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
是的。
换句话说，谁有资格能够成为神复兴或者改变的器皿啊？我们每一个人嘛，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这里不是讲说只有牧师、传道、宣教士或者先知等等，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换句话说，神都在寻找他可使用的人成为改变的器皿。我们看下面两个，神在寻找他可以使用的人成为改变的器皿，所谓的 change agent。 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在寻找这样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先成为什么？要成为对的人的下一章。要成为对的人呢，我们才能够做对的事。所以神在每一个世代，从旧约神寻找摩西，寻找亚伯拉罕，在新约神兴起十二个门徒，兴起的许多的人，他们都在被神来使用，成为他可以使用的人。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成为怎么样？成为对的人，才能够做对的事情。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成为神改变的器皿。阿们。但是这里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但你看到这个若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有两种的应许。一种应许是没有带条件的应许，叫做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成为大国，哦，万国要因你得福，凡祝福你的必蒙福，凡咒诅你的必受咒诅。这是神没有给亚伯拉罕任何的条件，神就把祝福领到他。另外一种应许呢，是什么？是带有条件的应许，带有条件的祝福。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可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记得吗？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呢，神就要怎么样？信实公义，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带有应许、带有条件的应许。所以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呢，这个应许是什么？带有条件的。怎么知道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这里讲到若是自卑，告诉我们说是有条件的，有四方面的条件。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来经历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必须要来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四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思想，我们要成为一个正确的人，我们才能够做什么正确的事情。你要成为对的人，才能够做对的事情。阿们。那反正说你要成为对的人，对，我们首先这样来看看。首先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谦卑的人。来，告诉马云说，做一个谦卑的人，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他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什么自卑？自卑不是那种自卑自怜那个自卑哈，自卑意思是自己谦卑自己的意思。英文说 ，If my people who are called by my name were humble themselves， 当我们自我谦卑的时候，就是完全心中里面没有骄傲的时候呢，他的神要寻找这样的人，能够成为他改变转化的器皿。我们知道，他说改变转化必须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开始。阿门。但你的生命被神转化的时候呢，哎，你的婚姻家庭才会被转化，才会被改变，教会才会被改变，教会才会能够被复兴起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因为教会的复兴能够带动城市国家的复兴。阿们。所以复兴是从你个人开始，当你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为什么首先第一件神要求的条件是要谦卑呢？因为谦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最后那种第一步呢，圣经里面说神怎么样，神憎恶骄傲的人。我们都希望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没有人愿意成为神所憎恶的人。哎，你不要说牧师这样讲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看看箴言书第十六章，箴言书第十六章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怎么样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哎，这个憎恶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哦。凡心里骄傲的，必为耶和华所憎恶啊！哦，你千万不要成为耶和华所憎恶的人，你要成为耶和华所喜爱的人。当你成为耶和华所憎恶的人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肯定不会顺利，神的祝福就被拦阻，不能够临到你。因为神要寻找谦卑的人，成为他谦卑的器皿。因此，圣灵应许我们说什么呢？神帮助怎么样？帮助谦卑的人。告诉旁边的人说：神帮助谦卑的人。神帮助谦卑的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我觉得最容易有这种骄傲或者自高自大的表现的门徒是哪一个呢？彼得了。他什么都要抢在别人之先，耶稣问什么问题啊，没举手就先答了，十次有九次半都是错的，一次他答对的时候，哇，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好高兴哦。没想到耶稣说，彼得抱怨啊，这不是你所说的，乃是天上的父子是你的。所以彼得他从跟随耶稣就开始，他知道说，哎，神其实神在阻挡骄傲的人，是给谦卑的人。我们看看彼得自己写的书信，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怎么样，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哇，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典给谦卑的人。你想做哪一种人呢？谦卑的人啊，肯定我要做谦卑的人啊，因为神把恩典给你，神把祝福给你啊。当你骄傲的时候呢，神说还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你所做的事情不但没有顺利，你到处碰壁，到处受到拦阻。因为你心中有骄傲的时候，神说我就拦阻你，你不能够领受我给你的祝福。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十六岁的时候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登基做王，而且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几年，你知道吗？做了五十二年的王。哇，五十二年呐、啊！十六岁登基，一直做到他六十八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君王，他起初是非常敬畏神、爱神的一个人，他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将军，能够带领兵队军队去打仗，而且打仗是屡战屡胜那一种。他也是非常有创意的设计师，他可以设计自己的士兵所用的这个武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强盛的时候呢，就心高气傲。他有点强盛的时候说，哇，你看我现在是这么的强大，犹大国是这么的强盛。因此呢，他就开始骄傲起来，记得吗？神阻挡骄傲的人，真给谦卑的人。有一天他起来说，哎，我既然是一国的伟大的君王，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今天就选择要到殿里面去上香。哦，当他爬到圣殿里面去上香的时候呢，说怎么样，哇，这些亚撒利亚大祭司那时候就看见乌西亚王要上殿里面去上香，结果他怎么样，带领了八十个勇敢的祭司拦阻王的王，万万不得献祭，这不是王可以做的事情， 这乃是亚伦的后裔祭司所能够做的事情。王帝怎么说？我既然是国王，我爱做啥就做啥。哇，他就非常的骄傲，他呢想要上殿里面去上香的时候，没想到他发怒的时候怎么样，他的额上就长大麻风。马上亚撒利亚跟这些祭司赶快把他赶出去，不然的话马上在圣殿里面被神击打而死。有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我们可以说对乌西亚王最后的描述，在历代志下第26章的第21节说，乌西亚得长大麻风直到死的那一天。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
谦卑
的
人。
因此我们要做怎么样？
谦卑
的人。为什么要做谦卑的人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怎么样？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神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阿们。我们来看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可以说使徒保罗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可以说这一段圣经是最精辟能够讲到耶稣基督的所谓的基督论啊。所以当我们在神学念书的时候，这段圣经你一定要很详细的去考察明白到底耶稣基督是谁。第二章的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嘛，但是从来没有说，我是神，你们都来敬拜我，我是神的儿子，你们都要来尊崇我，他从来没有如此的要求。为什么呢？他虽然是神，他乃是谦卑到一种地步呢？他这里说反倒什么虚己啊。虚己在原文圣经里面非常难翻译的一句话， kenosis， 倒空的意思。哦，耶稣基督怎么倒空呢？当这位坐在宝座上与父神与圣灵一起同坐同等同尊的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必须要怎么样？先暂时可能放下天上的荣耀，才能够缩小到那种地步，进到玛利亚的腹中怀孕，然后借助玛利亚降生在这个世上。所以这个虚己，耶稣基督完全把他天上这个荣华富贵荣耀暂时放下，倒空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取了怎么样奴仆的形象。他可以选择生在皇宫里面，对不对？成为王子也不错嘛，你神的儿子成为王子应该是不错了。但他却怎么样？成为奴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怎么样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人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第八节讲的非常的棒，他说既然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全心顺服。这很清楚告诉我们一点，如果是人的话要怎么样？人的样子就是要谦卑嘛。如果你人不谦卑的话，就不像人了。像人就应该谦卑，因为人的样子就怎么自己卑微，全心顺服。当你是人的话，你必须要谦卑啊，因为你不是神啊。当你人不谦卑的时候，真的是不像人。谦卑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是什么？顺服。这里说他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哦，当你看到一个谦卑的人，他也是一个顺服的人。一个顺服的人也是谦卑的人，因为骄傲人是不可能顺服的。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心中有神，他目中才有人。骄傲的人心中无神，就目中无人了。直到我们成为谦卑的人的时候，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能够彼此顺服，能够顺服主，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所以第一点，神要我们做什么？做一个谦卑的人。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保持一个谦卑的心在我们里面呢？这称为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接下来做什么？祷告。要做一个怎么样祷告的人？刚才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骄傲的人不可能祷告嘛。骄傲的人就说，我凡事都可以自己做，我现在所享受的一切荣华富贵，我现在的地位，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 一手打拼出来的。哎，这是什么？骄傲的人，他根本不会祷告，他也不需要祷告，因为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对神完全的信靠，祷告乃是对神完全的信靠。下一章，祷告是对神完全的信靠，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乃是对神说：“神啊，我真的是不能啊，你能。”神啊，我真的是软弱啊，你使我刚强啊。主啊，我真的是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怜悯。哦，只有谦卑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来祷告啊，因为祷告是对神完全的信靠。记得有一次耶稣基督讲一个故事吗？他说有两个人来到圣殿里面祷告，第一个是什么？法利赛人。哦，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主啊，你看我是多么敬虔的一个人。哦，我守了圣殿里面的十诫，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我也是怎么样？我一个礼拜禁食三次，我也周济穷人，不像旁边那个罪人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谁啊？那个税吏，税吏是当时大家所公认的这个罪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根本头都抬不起来，哦，在那里捶着胸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请问哪一个是真正祷告的人呢？”罪吏啊，谦卑的人才会依靠神啊。比如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是祷告乃是报告。有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也不是祷告，乃是宣告：“神啊，你看我多棒，我的儿子多么能干。”哦，我们来到神面前乃是要来依靠神，完全的信靠神。然后祷告呢，也是有效服侍主的发动力。那你越多祷告怎么样？又越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听过吗？不祷告就怎么样？没有能力。所以祷告是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发动力啊。怎么这样讲呢？下一章，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自己成为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在马可福音，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看看一次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第一章三十五节说什么呢？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祷告。感谢主给我们马可福音。这位耶稣基督的门徒马可，在描述耶稣基督日常的生活当中，讲述了这一段非常宝贵的句话。那么稍微明白一下耶稣基督本身是如何依靠在天上的阿爸父。这里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当你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次日早晨，那你想说，哎，那早一天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里强调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呢？乃是我们知道说早一天之前耶稣在做什么。那你开始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开始看的时候，一早起来耶稣到哪里去？到会堂里面去，怎么教训众人？然后忽然间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在会堂里面显现出来，耶稣就把这个鬼赶出去。讲完道以后，到中午的时间，耶稣到哪里去啊？到西门彼得的岳母家。这西门彼得是什么？有结婚，不然哪有岳母呢？对不对？来到西门彼得的家，他岳母发高烧，耶稣又医治了他岳母的病。他马上起来就服侍众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当时全城的人都听见耶稣基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天晚日落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怎么样，全城的人就把他们当中害病的、被鬼附的都带到西门彼得的岳母家。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是充满怜悯、充满爱心的人，肯定是有求必应。每一位来到他的面前的，不论是有病的，不论是被鬼附的，他都一一的把他们给医治，给把他们鬼给赶出去。如果你有机会做医病赶鬼的服事的话，你可否知道这是最消耗你体力的一个服事？医病赶鬼不但是一个属灵征战，也是最消耗体力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肯定从天晚日落一直到可能半夜，他在那里医病赶鬼，可能已经是两三点他才能够躺下来。啊，圣经这里说什么呢？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你这样想看，天亮的时候他可能五点六点左右天亮，他可能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做什么？起来，圣经这里说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做什么？祷告。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多了一个动词，我们中文圣经只放一个三个动词。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第一个动词，然后在原文圣经里面有加了一句话说离开家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做什么？ 祷告。四个动词来强调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做的。换句话说，祷告对耶稣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可以说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传染天国的福音，他的力量从哪里来？都是从祷告，从天父那里所支取来的。阿们。怎么看到神的儿子就如此看重祷告？我们叫做祷告是有效服侍主的一个发动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好好祷告。而且祷告一定要做什么？下一章，祷告信靠主一定要生活化，祷告信靠主一定要把它生活化。不是礼拜天来到教会才祷告，不是你吃饭的时候才很简单的画个眉头眨眨眼就祷告完毕，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做个祷告。祷告来是什么？让他要生活化。什么生活化呢？让信靠主成为你一个自然反应，而不是最后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走投无路的，主啊你要救我，主啊你要帮助我，祷告成为你的第一个回应。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你说主啊我该怎么办，耶稣啊我要怎么做。我就记得当目前呢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欧阳乐牧师，于是在特会里面还在提说，他说有一次当他去买领带的时候，他就选领带，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他就问说，主啊你要我选哪一个领带，哪个领带他都问主啊，你要我选哪个领带。结果主就感动他选那个领带，所以第二天他穿那个领带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完了以后就有姐妹告诉，哇牧师啊你今天的领带好漂亮哦，跟你的衣服衬得非常好哦。他说当然呢是主帮我选的。所以我们祷告要生活化，不论是有事无事都来到神的面前信靠我们的主，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祷告让他成为我们第一个回应，而不是最后一个回应。阿们。因为你多祷告就多有力量，少祷告就没力量，不祷告更是没有力量。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你说要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呢？心中里面一定要什么？要有火啊，要有火。所以在历代志上第七章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什么叫寻求我的面呢？寻求我的面来说，说寻求主的祝福还是寻求主啊？先来寻求主多过于怎么样寻求主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神来祝福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要祝福我，祝福我的家，祝福我的儿女，祝福我所做的一切工作。这固然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做什么？下一章，你要来寻求主自己啊！你要寻求祝福的主，而不是主的祝福而已。阿们。你想想看，如果你来寻求主的祝福的话，今天给你这个祝福，明天也不求，这个祝福可能就不临到你。如果你寻求主的话，如果你得到主的话，你是否得到了一切啊？是吗？祝福的源头在于主嘛，所以当你得着主的时候，你得着一切了嘛。所以在寻求主的面，乃是你心中要有火，要有热情啊。我们生命需要热情，我们生命需要热火。你心中的热情是什么？ What is your passion? 年轻人现在他们的热情是什么？电脑啊，电玩啊。在我们这个旧金山的话，大家都在看这个勇士篮球队 ，right？ 他们的热火就是看这个 Golden State Warriors。所以你心中的热火是什么？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热火呢？诗人大卫也是一个以色列伟大的君王，他心中里面对神真的是有一团的热火。看他写的诗篇，诗篇第27篇第4节，他怎么说呢？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然后呢张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请问大卫王是住在哪里的？住在皇宫里面啊。他在皇宫里面他还不满足，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不是很多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曾经求告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做什么呢？一生一世啊，不是一天两天啊，不是一个月一年啊，乃是一生一世住在哪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嘿，你不是有自己的皇宫吗？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 殿中啊，在主的殿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啊，张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哦，大卫王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说他犯很多罪啊，又奸淫又借刀杀人，怎么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心中有一团的热火，他是一种寻求主的人。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什么呢？来彰显他的荣美啊。哦，请问你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你是来做什么？是来听听诗歌吗？听听信息吗？他的主啊，我来就来彰显你的荣美，我来就是来默想主，你是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哦，耶稣，你是何等的柔美，何等的尊贵，我就是来彰显你的柔美，在你的殿里求问。哦，当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热火的时候，哎，你每次来敬拜的时候，哎，你的态度就不一样啊。你迫不及待的早早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来了，我就要来彰显你的柔美。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久了以后，最大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心中里面的热火渐渐的冷淡，起初的爱心渐渐被遗弃了。是求神帮助我们心中有对主有这样的热火，其实永远是一个选择。下一章，选择点燃对主的热火是一种的选择。当你没有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很自然的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压力跟其他世上引诱我们的事情，渐渐夺去我们心中那一团的热火，我们对主不再热，我们对神的话也不再有热心，我们对敬拜、对赞美也不再有这样的热火。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就像当年当耶稣基督来到马大玛利亚家做客的时候，一进到马大玛利亚家，哇，我们好高兴，今天耶稣又来做客了。现在在这个加百农是耶稣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也是拉撒路马大玛利亚的家。一到那里去，马大怎么样？很高兴，耶稣你来了。好，他搬出十八般武艺做什么？要为耶稣基督做最好吃的菜。哇，所有的家这美食佳肴全部搬上来。他在厨房忙得非常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哇，他就拿着叉子，可能还围着那个都端一看，哇，怎么玛利亚我的妹子坐在耶稣的脚前，啥都不做，听耶稣基督讲话。他很生气，他说主啊，为什么你不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呢？肯定是以前玛利亚是很好的帮手，常常帮马大一起做事情。没想到耶稣基督不但没有答应马大的要求，反而告诉马大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41节，耶稣回答马大说什么。马大马大，当耶稣叫你名字两次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要非常注意听了，一次怕你听不清楚。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家务事，许多很繁忙的事情会使你感觉到烦扰，但是不可少有的只有一件。只有多少件呢？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做什么？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选择上好的福分。马大也是服侍神，玛利亚也是服侍神。为什么马大的服侍反而被主好像有点责备的意思呢？因为他服侍多了埋怨了，开始烦扰了，很烦了，都没有人帮助我，都是我在做，都是我在做招待，都在我做这个服侍，怎么没有人帮助我呢？哦，当他没有先来亲近主的时候，他服侍多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是为什么来服侍主，他是为谁来服侍主，开始就埋怨了，看着就比较了。耶稣就是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不可少有的只有一件啊。玛利亚他已经选择什么？上好的福分。换句话说，福分是有好跟上好的。上好的福分是先来主的面前，先来坐在主的脚前，乖乖的听主的话，然后按照主的心意去服侍，领受主的力量去服侍的时候，你的服侍才不会有埋怨，你的服侍才不会比较，你的服侍才会有喜乐，才会有能力。阿们。这些事情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够夺去的，或者这个福分乃是主保留给他的，主给他的这么宝贵的一个福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得到这个福分吗？
想。
那你要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啊，每天都做个选择。请问你一早起来的时候，一睁开眼睛，你最先看的是什么？还是手机呢？还是你的微信呢？ 你晚上躺下来睡觉，睡觉之前，你最后看的一眼是什么？是你的微信呢？还是你的手机？还是主的话语？还是心境？我们必须要恢复神给我们这样心中一团的热火。基督徒做久了以后，最大最大的试探就是心中里面的热火渐渐的冷淡。心中的热火是忠心侍奉主的推动力。下一章，心中的推动力就是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热火。我最佩服的一个使徒莫过于是使徒保罗。保罗可以说为主受了最多的逼迫，几次被打以为死的拖到城外，发现哎，竟然没死，不是躲避了逃避了，又回来传福音，又被打以为死了，哎，又回来。哇，这种不怕死为主完全摆上的人，你想想看他到底他的动力是什么。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新约圣经里面27卷书里面大概14卷都是他写的，带领了许多的门徒，提摩太、提多等等。到底他的动力是什么呢？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原来什么？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死，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原来什么？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当你服侍主感觉到渐渐的冷淡的时候，当你服侍主开始有埋怨的时候，看你服侍主不再是一个喜乐乃是一个重担的时候，你说主啊，愿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吧，让我心中的热火再一次被点燃起来吧。基督的爱激励我，激励这个字在英文的意思是什么？英文说 compel， 推你一把。哦，当你觉得你服侍没有力量的时候，让基督的爱再推你一把。当你有爱的时候，你不然能够多走一里路，多走五里路、四里路都没问题。当你没有爱的时候，多走一里路都觉得很累啊，多做点事情都觉得好烦啊。当你心中有爱、有这个热火的时候，像保罗一样，你能够持续到底，忠心到底，直到见主面。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老基督徒。我觉得老基督徒不是指年长的基督徒或者年龄很大的基督徒，老基督徒是指那些信主很久了，很多年了，可能圣经也看了好几遍，可能也看过很多的事情，反正我都经历过了，反正教会就是这个样子，主日崇拜就是那个样子，敬拜赞美也就是这个样子。老基督徒是对神不再有梦想，对神不再心中有那种的热火。千万不要成为老基督徒啊，要成为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啊。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什么？心中火热。
火热。
你刚信主的心中是不是火热？
火热。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以后，哇，那时候在英国念书，哇，心中那个多么火热，每天晚上就是读圣经啊，就算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希望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可以祷告再读圣经。哦，心中那个热火，因为主的爱在里面激励你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的基督徒一样。千万不要做老基督徒，他旁边告诉旁边人说不要做老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对主这个热心，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每次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来了，我就是要来敬拜你，我就要来瞻仰你的柔美，主啊我来了就是要来亲近你。哦，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热火在心中，哎，我们的生命肯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肯定也不再一样。那你怎样保持心中这样一团的热火呢？最后一个条件，最后一个条件说，这称为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什么？他们的恶行。转离他们的恶行，要转离恶行，你不要做什么？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告诉旁边的人说，要做一个清心的人。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啊，要转离恶行，不再行在罪恶当中，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怎么样？清心的人。有一个纯净的心，有一个圣洁的心，纯洁的心，因为神不能够使用污秽的器皿。下一章，神不能够使用污秽的器皿。当客人来你家，比如今天我如果来机会来你家做客的话，你会不会把放在那里还没有洗过的杯子，然后装一杯茶给我喝？你不会嘛？你不会用这个污秽的器皿能够装清洁的东西嘛？
对不对？所以神也不会使用污秽的器皿啊，神要使用的是清洁的器皿，神要使用的人是清心的人，神要寻找的人是清心的人，是那些愿意转离他们的恶行，脱离罪恶，能够转向神，成为一个守节清心的人。以赛亚先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第五节第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王，记得刚才乌西亚王吗，死去以后，做了52年的乌西亚王崩了以后，神的灵就带领他进入了神的殿中，做什么呢？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有撒拉佛在那里飞来飞去说圣哉圣哉圣哉，神的荣耀遍满全地。讲完这些话以后呢，那时以赛亚先知做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五节，他说，先知以赛亚说，祸哉祸哉，就是死定了，我死定了，我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见主面而继续存活的。他说我死定了，祸哉，就是死定了，我灭亡了，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不然是看到别人的罪，看到我自己啊，我是先知以赛亚，我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讲完这些话以后呢，神知道他心中里面愿意怎么样，转离恶行归向他。结果呢，有个撒拉佛，撒拉佛就是天使般的飞物，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毯，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我的口，说什么，看呐、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当神听到他这样如此承认他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赦免他的罪，用这个炭来沾他的口，并且宣告说，你的罪孽已经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然后很有趣的第八节，第八节这里说，我又听见，在英文圣经里面，之前用这个说 then， 用这个然后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圣经应该翻译一个然后，这个然后这个连接整中啊，这个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事情的先后次序。这个查经法里面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当他被洁净以后呢，第八节才有这个字，然后他才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如果没有洁净呢，你肯定说猜他去，猜别人去。当他被洁净以后，他就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是什么时候听见主的声音啊？认罪之后，主赦免他之后。换句话说，其实神每天都要向我们说话，神每天都在向我们说话，透过环境，透过弟兄姐妹，透过你的爱人，透过你的儿女，透过所造之物，神每天都在向我们说话。那你说为什么听不到神说话呢？为什么听不到神的声音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使神厌而不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为什么神的条件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好让我们能成为怎么样清心的人，好让神能够洁净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就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啊，就能够明白主在你的婚姻家庭的心意，就能够明白主对你的儿女的心意，就能够明白主对你教会对你的服事的心意。他这里说我，然后我听见主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是什么呢？下一章是有能力的人。清心的人是有能力的人，因为神他本身就是圣洁的，而且他也愿意我们成为清心的人。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登山宝训的耶稣讲的这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一共有八福，其中一个福气是什么呢？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怎么样得见神啊。谁能够见神啊？不是只是祭司、先知、牧师、传道人而已，这就是这样，清心的人啊。只要你是一个清心的人，只要你心中你非常非常的纯净，非常的纯洁，
当你愿意转离你的恶行，愿意承认你的罪，求神来赦免你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呀？清心的人啊，你就能够见神。你见神的话，肯定是得着神的智慧啊，得着神的能力啊，得着神的同在啊。那你的生命肯定是大有能力的，你的服事肯定是大有能力的，你的工作你的服事肯定是大有果效的，因为你遇见了神，因为你有神做你智慧的源头，做你能力的源头，你的服事生命肯定不一样。那我们怎样能够成为清心的人呢？除了我们要认罪悔改以后，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天天选择与主同行，要立定心志与主同行，立定心志与主同行，叫他们刚才所做出的选择先来亲近主一样。这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秘诀，怎样能够成为清心的人，怎么能够遇见神，怎么能够成为清心的人，能够得见神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怎么样？就多结果子。为什么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说我什么都能够做啊，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但是没有果效的事情，不能使人得造就得帮助的事情，你还可以继续做啊，继续忙啊，忙得不可开交啊，忙得充满忧虑，充满烦恼啊。但是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主说我是葡萄树，我们的生命就要紧紧的连接在这葡萄树上，藏在我里面，所以叫藏在啊，永远不离开嘛，就像你的颈项跟你的头是常连在一起的，不能够一个时刻分开啊，所以你要藏在主里面，主也怎么样？藏在我们里面，结果是什么？这人就怎么样？多结果子，你的生命就能够多结慈爱、仁爱、和平、良善、温柔、节制、诚实，各样美好的果子，从你的生命当中就能够彰显出来，因为你紧紧连接在主的生命里面，主的生命就毫无拦阻的从你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去。所以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你可否知道神何等盼望，何等期待每天你与他来亲近吗？
是。
回天家的一个长者牧师叫 Scott Jones， 他是从纽西兰来的一个很有恩高的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在瑞典做这个替青年使命团训练的时候，然后就大家就一进到这个他的教室里面，他就望着你就可以告诉你你心中在想什么。你说可怕？你说可怕不可怕？你说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他能够讲出神在你心中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大家就觉得哇，到底你这个高中牧师到底你怎么得到这么宝贵的恩膏啊？为什么你的服事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恩膏啊？他说你真的想知道吗？我们很想知道。真的想知道吗？真的想知道。那我告诉你，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先到他的书房去做什么呢？祷告。他的书房是外面有个窗，他就坐在椅子上，他有时候跪在有时候坐在，就把脸放在窗外以外，就在那里听主来说话。那有人问他说到底多少时间呢？他不告诉你多少时间，他每天就花很长的时间在神面前与主亲近。他的有一天早上，当他一样走到他的书房去的时候，坐在那里站着来祷告亲近主的时候，不久的话他发现了有人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以为是他的师母进来。来一阵子以后，他就到底是谁，最后就感觉到有泪水滴在他的手掌上，把手搭在这个手掌上，然后他就好像听见主的声音对他说，孩子啊，我多么希望我每一个儿女都知道说我每天都在等待他们，我多么希望我的儿女们都知道每天我都在等待我们的主是何等乐意与我们亲近，每天都在等待我们与他亲近，把他的智慧，把他的能力，把他的喜乐，把他的恩膏赐给你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 这神告诉我们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成为谦卑的人，若是祷告成为祷告的人，若是寻求我的面成为有火的人，最后呢转离他们的恶行。当你做了这四件事情以后呢，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非常肯定的，神的意思我一定，不是可能或许，他说我必从天上垂听，必要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地。这很奇怪，不是医治你的身体啊，而是医治你的地啊。当神的父亲临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不但是罪得到赦免，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啊被神复兴，哦，你的教会被神复兴，甚至你所住在的地啊，你的城市啊、你的社区啊，都要被神来复兴。这永远是神的心意。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复兴永远是从你、从我开始。复兴永远是从你、从我开始。当你我成为正确的人，成为谦卑的人，成为祷告的人，成为清心的人，成为有火的人时候，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你的祷告，你为你的婚姻家庭的祷告，你为你孩子的祷告，你为你的城市、为你教会的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要赦免你的罪，然后医治你的婚姻家庭，医治你的教会，医治你的社区，医治你的城市，好让神的荣耀透过我们能够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复兴要领导我们，但是复兴必须先从你、从我开始。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把复兴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告诉我们说，主你要求我们的条件并不是我们所做不到的，乃是我们每天需要做出的选择。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孩子交在主你的手中，圣灵我们欢迎你继续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来明白主你的心意，明白主啊，你今天就在寻找你可以使用的人。我们能够说，主啊，当你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们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使用我。主啊，我在这里，使用我，在我的婚姻，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公司，在我的社区，在我所住的地方，在我的教会。主啊，祈祷上我就是愿意回应主你的话语，说主啊，我愿意成为对的人，我愿意成为你所寻找的器皿，好让复兴先从我开始，从我开始，然后到我的家，到我的婚姻，到我所工作所服侍的地方。主啊，今天早上先从我开始，如果这是你心中的一个祷告，你可以在我们唱副歌的时候，请你走到前面来，表示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这是你要做出的选择，没有人可以逼你做这个选择，是你自己说，主啊，我愿意让复兴从我开始。那我们在唱那个副歌的时候，请你走到前面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亲爱的巴父，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这么爱我，你把复兴告诉我，因为你在寻找合你心意的人，成为你改变复兴的管道，
首
先我站立在你面前，
回应主你的呼召，
回应主你的呼召，
要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要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让复兴先从我开始，
让复兴先从我开始，
我选择成为你手中改变的器皿，
我选择成为你手中改变的器皿，
我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
我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
我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
我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
愿意做一个心中有火的人，
愿意做一个心中有火的人，
愿意做一个清新的人，
愿意做一个清新的人，
让主你的灵，
让主你的圣灵，
主你的圣灵充满在我里面，
给我智慧，
给我能力，
给我能力，
让我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好
让服务性的火，
让我
在我心中点燃，
在我心中点燃，
从我的生命，
从我的生命
流到我的家，
流到我的家，
流到我的婚姻，
流到我的婚姻，
流到我的社区，
流到我的社区，
流到我所工作服侍的地方，
流到我所工作服侍的地方。
谢谢主，
谢谢主，
复兴从我开始，
复兴从我开始，
圣灵充满我，
圣灵充满我。
当今天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的生活不再一样，
我的生活不再一样，
因为我已经成为主你自己，复兴要临到我家，复兴要临到我婚姻，复兴要临到我所工作服侍的地方，好让众人看见主你的作为，
我们
将荣耀、
赞美、
颂赞都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
谢谢我们的主，
听我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
主，我感谢赞美你，因为复兴已经从我开始了，复兴已经从我们弟兄姐妹开始了，主呢点燃我们心中复兴的火，让复兴的火焰继续的燃烧，从我们生命燃烧到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服侍的地方，我们的教会，主你亲自要做这样的工作，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必从天上垂听，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家，医治我们的婚姻，医治我们的教会，医治我们的社区，医治这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将一切的颂赞尊贵爱戴荣耀的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